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上帝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上帝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我们大家一同来读第十六节，一二三。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散落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大家再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这些人都是第十三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时刻里是寄居的。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一同来读。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炫目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上帝被称为他们的上帝，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我们读经就到这个地方。我们昨天在这里是讲到神创造人，把意义的观念放在人里面，但是意义的本身却因为人堕落的缘故，已经没有正确的解释。每个人都凭着自己的主观，每个人都照着自己的管见，在自己的限制里面，以堕落的层次来定意义的内容是什么。这个意义的解释就因人而异，这意义的解释就显明我们是如羊走迷，个人偏行歧路，这是何等矛盾的事情。我们或作为人而不知人的意义，一面做人一直莫名其妙什么叫人的意义，我们一面享受人的生命，一面不知道生命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们一面正在领受做人需要一切的恩典，但是我们却不知道这个生命的本身用什么的价值观来去填满，这样我们就糊里糊涂过了一生，糊里糊涂或作，糊里糊涂死去。难道这就是人吗？难道人的价值就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人活在世界上有什么意思呢？圣经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办法用自己的办法，我们没有办法用自己的思想和理性去为自己定一个真正有价值的意义。所以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来，圣经告诉我们，神造人以尊贵同冠冕给人戴上，所以人那个尊贵同那个荣耀，这个尊贵同荣耀乃是神所给人的特权，使人高于万物，使人享受真正生命的价值。这个生命的价值同意义就在神的启示中间，把上帝的心意显明出来，人可以体会到，人可以领受，人也可以享受。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人被造比天使微小一点，却高过万物，这样呢，人就在宇宙中间成为比神而高一物的中间分子。人的意义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清楚地得到了，因为基督也曾经来做人，来到这个败坏失败的世界中间，把人的形象人的样式所能达到的那个生活向我们的历史中间显明出来。今天我要大家特别思想的就是人的存在的矛盾性，人存在的本性是个怎么样的本性呢？我们说难做人，人难做，我们呢感觉到做人很困难，做人困难是怎么样困难法呢？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人是一种很奇妙的活物，神造人的时候把人造在很奇妙的相对性里面，因为这个相对性的存在，所以我们不能绝对化自己的某一个观点。这个相对性的存在给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本身虽然有自主权，但是我们却以创造我们的主有一种相对性的责任里面。这个相对性是人存在的一个记号，人与人之间有相对性，人与物之间有相对性，人与神之间有相对性，我与我自己的存在之间也有相对性，所以我对我应当怎么样尽职，我对我应当怎么样看待，
我对我自己应当怎么样估价，应当怎么样衡量，这我以我的相对性，这种相对性呢就不存在在其他的万物有生命的位格里面。除了人以外，人有这个相对性，所以人的生活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这个生活使你向前也困难，向后也困难，不做也困难，做也困难。在 Kierkegaard 的话语里面，他用这样的几句话来表达出来，我现在应该怎么样呢？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呢？我应该怎么样才是对呢？我现在这样做到底是不是对呢？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做才是对呢？这种重复而句不断在循环中间的话语中间，就把那个里面的相对性震感和我们存在的困难表达出来了。约伯也曾经在他最困难的人生阶段中间发出了这样的话语：上帝啊，我向前走我摸不着你，我向后退我看不到你，但是我知道你就在我四周，但我不知道从哪里找到你。所以他说，唯愿我知道在何处找到神。这样的就变成人不能否定神的存在，但是你又不能随便捉摸他的存在。就在这种相对的困难中间，我们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亲爱的青年人，人的存在是一个相对性的存在，人的存在又好像是一种矛盾性的存在。有许多的事情我们看见外面十分调和的，但是里面有许多的冲突，许多的困难存在。这个矛盾性我用另外一个字把它描写出来，那叫做反合性。这个反合性呢，在这个原文的意思是 paradox， 从这个希腊的哲学里面就曾经提到关于 paradox 这一件的事情。但是这个字在中文的翻译里面没有很正确令我满意的翻译，无论哲学的词典或者普通的词典，所以我给它翻译成 paradox， 翻译成反合性，好像相反却是相合，这个叫做反合性。这个同矛盾性同冲突性完全不一样。人如果能够找到反合性的正面，你就看见价值真正的存在就在你的生命里面。如果你不能找到反合性的正面，只在那个消极的同反面的思想中间去寻找反合性，你只有找到犯罪以后人的冲突、人的矛盾同人的限制，你就在痛苦的中间。这个反合性是人人都有的 paradox。 那么这个反合性呢，怎么说又好像相反又好像相合呢？我做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圣经告诉我们凡事不可亏欠，但是在爱人的事情上应当常常以为亏欠。一个自己常常感觉到亏欠别人的人，这个人呢因为常常感到自己有所欠，所以他就尽力补偿，不要做一个对人有所亏欠的人。这样他的亏欠感就使他敢亏欠，敢亏欠就使他不敢亏欠。这种呢又相反又相合的本性叫做反合性。大有学问的人感到自己没有学问，感到自己很有学问的人一无所有，一个感到自己不够谦卑的人容易谦卑，一个感到自己很谦卑的人常常骄傲他自己的谦卑。这样呢，好像是的变成不是，好像不是的变成是。我们用另外一个词来描写，这个叫做似是而非。这个世界充满许多似是而非的这个现实，但是呢，所谓反合性是刚好把前后这两个字把它倒过来，是非而是，这个叫做反合性。好像不是，其实是；好像不对，其实对；好像有矛盾，其实没有；好像冲突，其实调和。那么这种和谐的这个实质同好像不和谐的外貌的本质总合起来，那叫做反合性。人的存在就被造在这反合性的中间。第三样，人的存在不但是相对性的存在，人的存在不但是反合性的存在，人的存在是中介性的存在。这个中介性这个字呢，也是我把它发明出来的。这个中介性什么意思呢？就是 intermediate position， 人被造在一个中间的那种性质里面，介乎两个极端的中间。所以人呢，他就生活很困难，这边同那边两个极端的不同方向常常使他左右为难。所以他做人要做的忠恳，达到忠恳的那一个真正的意义的阶段，那是不容易的事情。比如我们讲一个人称呼他不大对的时候，我们用两种词来描写，这个人是在做人做得很不够。你听过老人家这样讲吗？这个孩子不会做人， 做人做得很不够，这个做得很不够就是那不够什么，你问他够什么，不够什么，这个很难讲。另外一句话说，这个人做人做得太过分，你听见了没有呢？很不够也不对，太过分也不对，所以过这边太左，到那边太右，所以这个中介性，这个人存在的第三个性格。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难做人，人难做，难做人，这个难做人的意思那就是在这个中介中间，中介的困难。第四样，人的存在不但是相对性，人的存在不但有反合性的，人的存在不但是中介性的，也是危机性的。这个危机性就使人的存在感到许多的困难。这危机性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反合性、中介性、相对性的关系总合起来，我们的存在有危机在里面。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这里是很尖的油井，或者很尖的屋脊，你现在在上面起一两个脚大车，你在起脚大车的中间，无论你的这个脚坐脚车的这个技巧多么高，你要非常谨慎的控制你的平衡。现在你在这里骑脚车了，当你骑脚车的时候，在你的屋脊中间行走，你要非常的平衡。但是这个平衡呢，能维持多久，就看你能够保守那个中介性那一个力量到底有多少的持久力。当你走，这个中介性，你向左也跌下去，向右也跌下去，你不能太左，你也不能太右，只能这样走。而这样走呢，合理不合理，等不及你的理性想，你就是这样走，你现在就是这样走，没条路。走到一个阶段性的时候呢，你要结束。当人生阶段性的时候，你要投到那里去。你现在走到那条路，你也不能向左，你也不能向右，你就最好就停下来。我就停下来，不向左，不向右，不向前，不向后，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多少的青年人到了30岁的时候，特别女孩子，她帮忙停下来，不要再老下去，就这样好了。有多少的电影明星，看见他的年华慢慢消失的时候，他盼望太阳不再下山，没有明年的再来，就这样年年18岁，这是不可能的。你就是一直冲，一直走，你不老也要老，你不死也要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存在是一个危机性的存在，是冲你向前的存在，这不由你自主的。你不能说我要决定安排我的时间，今年1979，明年1976，我要安排今年30岁，明年18岁，没有这个事。你的存在是一个在历史中间被冲击的存在，你的存在是一个许多事情不能由你自己决定的存在，而这个存在该在相对的责任，在反合的本质，在中介的走路的中间，在中介性的这个冲力里面，你有危机性存在。所以说做人是很困难的。那我今天把这几个重要的名词提了以后，我们回到上帝原先造人的时候，是把人造在哪一种意义的反合，哪一种意义的中介，哪一种意义的危机同相对的里面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上帝造人，他给了一个很特殊的存在，这个存在的困难隐藏着很大的价值。你得听一次，人存在的困难隐藏非常宝贵的价值。如果我们没有借着信心去支取、去经历、去体会、去达到那个真正的价值，我们是浪费自己的存在，我们是随便度过我们自己的生命。圣经告诉我们，上帝造人，造在天与地之间。人之所以为人，人不单单有是地的这一部分，人之所以为人，人里面还有是天的那一部分。所以你看到，只有人想把火箭射到天空去，只有人想盼望为征服太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征服太空，人能够上达月球以前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已经有人有这样的思想。不但如此，我相信自古人的理想里面都有这样的一部分，许多人借着神话来表达，许多人借着他们的宗教来表达这个思想。难道这不过是一种理想吗？难道这不过是一个自然的物质的形式的天来把人的价值限制在这个能见的范围里面吗？圣经告诉我们，不是的，人是荣耀的，人是尊贵的。因为人不单是属地的活物，我们如果单单是属地的活物，而且属天的本性都可能，那我们就像爬虫， 像昆虫、像地上的走兽一样的，我们没有多大的分别。但是感谢上帝，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人，以后他就用灵气吹到我们的里面。虽人有属地的一部分，人有属天的一部分，那属天的一部分就使人产生永恒性的观念，那属天的一部分就使人不满意，也不可能满足于现实物质性的这个世界。一个能以物质的世界为一切的满足的根源，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不可能求进步的。一个人只有以物质对他的供应当作他整个生命内容的最高峰，这样的一个人他已经失去真正的人性的意义了。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给我们属天的性质，所以人是尊贵的，这是人的尊荣性。人之所以为人，你的人是尊贵的；人之所以为人，你的人是荣耀的。这个荣耀的本性来自于我们的属天的那一部分。但是今天物质化的社会，今天的物质现实化的社会，已经把人的尊荣性带到以金钱做衡量了。一个有钱的人，道德乱七八糟，家庭生活乱七八糟，性生活乱七八糟，只要他银行里面的支票数目长得不得了，只要他穿得绫罗绸缎，珠光宝气，人就对他奉承，对他尽量的拍马屁。为什么呢？因为人已经把这个尊荣性从那个属天的本质降低到以物质里面的荣华来做衡量一个人的这个标准的，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今天我请问你，世界上那些尊荣的人，你是指哪一种人？世界上真正尊贵、荣耀、有价值的生命，到底隐藏在哪一种衡量的里面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是不是以金钱为衡量呢？是不是以世界的东西做标准来看待一个人呢？圣经的看法不是如此，圣经的看法不是如此。圣经对以资本为这个社会最重要衡量价值的这一种制度，也是产生反对。当然，圣经反对共产主义，但你以为资本主义就是圣经思想里面所赞成的事情吗？不是。圣经甚至说，你们教会里面的人看见财主进来，对他特别客气；看见穷人进来，你对他非常不客气，这是违背上帝的道。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在关于这一方面所讲过的最重的话是什么呢？他说呢，人所认为尊贵的，在神面前是非常非常卑鄙的。有许多在社会中间被认为尊贵荣耀的东西，在神圣洁的眼光中间并不是尊贵，而是卑鄙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那个正确的价值观来衡量什么是高的，什么是低的，什么是尊的，什么是卑的。世界历史真正带来人类幸福，真正使历史转动方向，把最大的贡献赐给我们的人，他们都是物质不太丰富而他们的生命丰盛的人。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那些有大有资财而没有真正灵力丰盛的人，他们的历史中间根本没有给人类带来多大的贡献，多大的影响，多大整个历史方向的改变。那个属天的本质，那是神放在人里面的。人是被造在天地之间，大家说，人是被造在天地之间，这是第一个中介性介乎天同地中间的一个存在。今天请问你，整个的人生从地领受满足，却没有属天的那个本分吗？你从地领受供应，却没有属天的责任吗？难道你是这样的人吗？这是第一样。第二样，上帝造人，把人的存在造在灵与肉之间，在灵和物质的中间，人被造，这就是反射性。从这个中介性的第二个本质，人被造在灵同物质之间。上帝地上的尘土造人，这告诉我们，人之所以为人，我们有物质的这一部分，我们就看得见的这个身体，这个身体需要从物质，从地里面一切的出产得到供应，领受营养。但是除此以外，他把灵气吹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人有一个永远的灵魂。人之所以为人，因为我人有灵性那一部分。为这个缘故，灵感、心灵，我们灵的作用、良心、永恒性、价值观，超过历史的影响，这些的东西可能存在在生命的中间。因为我们有灵的那一部分，不但有物的这方面，完全作为无论道路的人， 这个人不是自欺就是欺人，完全以无知来衡量一切价值的这个所在的人，这个人是自欺欺人的人。那些反对这个心灵的人，反对信仰的人，他们不得不承认他们的领袖是永垂不朽的。什么叫做永垂不朽呢？什么叫做精神不死呢？什么叫做永远的盼望呢？这些东西都根据灵里面那个本质而来的。所以人不在物质的这一方面，人有灵的那方面，所以人与上帝的相对性就进入另外一个价值，这个叫做受启示性和这个可能的The possibility of receiving the revelation of God。 上帝当他把自己启示给人的时候，人里有灵的存在，人可以生产生可领受启示的那个价值。亲爱的青年人，这是人与万物不同的地方，你要用怎么样把你的心理来表达给动物，让他知道你心里所存的？不可能，因为在你同动物的中间没有这个中介存在可能领受你启示的那个价值。但是人与上帝之间不同的地方，因为人有受启示性，所以上帝把自己的心理显明出来的时候，人可以领受。人与人之间有同样的人的灵性，所以人会了解人的话语，人会了解人的思想。甚至有时候一个人呢，他口不讲话，你看他的眼睛就知道他在想什么。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除了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我是人，你是人，特别过来人看你的一举一动就知道你在讲什么了，你心里面在想什么了。这个猜测不尽然全然对，但是呢，有一些基本的可能性已经在人的里面。今天我对一个人说呢，我看一下就知道哪一个女孩子想结婚，哪一个女孩子不想结婚。另外一个人回答说，不一定，每一个都想结婚，有的表达出来，有的表达不出来就是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得出他里面的那个灵的功用。照样的，许多青年人谈恋爱的时候，他不用口谈，他用眼睛先谈，所以呢，他眼睛一谈你就看得出来了。除了人的灵，谁知道人的事？你有人的灵，我有人的灵，是灵与灵之间感受你的动作，感受你的思念，你的思想形态，那个可能性是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人有领受上帝启示的可能。如果上帝没有启示自己，就没有一个人能明白他讲些什么。但是当上帝启示自己，他只有启示给人，因为他先把人放在物同灵的存在的中间，这种中介性的存在。第二个价值就是人领受启示的本性，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上帝创造人，不但把人造在天同地的中间，上帝创造人不但把人造在灵同物的中间，上帝创造人也把人创造在恒同善的中间。我们在世界的生活不过是几十年而已，但是难道人生的价值就只有这几十年吗？人不但有暂时的生命，人里面还有永恒的本质。为这个缘故，人有永远的观念。那个永恒的观念从哪里来？如果不是从永恒的本质里面产生出来的，那么在暂时中间能产生永恒，那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相反的，在永恒里面有一些的东西关乎暂时，但是因为人有永恒的本质，所以在暂时的中间我们有一些的事关系永恒。这个永恒的本质使我们提高自己，过于万物，我们被称为人。因为人被造在恒同善的中间，在这个肉体几十年经历过去了以后呢，我们的灵魂并不消失，我们的灵魂并不停止。有一个人同另外一个人做辩论，他的灵魂像什么？灵魂就在像提琴演奏出来的声音一样的，当这个提琴破了的时候，提琴的声音就不在了。所以灵魂因物质而存在，如果物质的身体崩溃了，物质的身体锈坏了，灵魂主动不存在，这是唯物论的思想。那一个人马上回答说，请问那个这个提琴破了以后，但是我认为不是声音同提琴的关系，是演奏音乐者同那个提琴的关系。那个提琴演奏家在演奏的时候声音跑出来，提琴坏了演奏家还在那边。所以他的这个灵魂的存在不是以物质来定位，也不是以物质来决定他的价值同他的存有。 它的存在是一个客观而主观性的存在，这个客观而主观性的存在就不根据物质的存在了。只要人有永恒的一部分，人有暂时的一部分，那么在这一方面的中介性，人的生命的价值是什么呢？人有一个信仰性的价值。为这一步，信仰是什么？信仰就是人的企图要超脱暂时的范围，进到永恒的阶段，这就是信仰。如果有信仰，这个人就会看见那比暂时的范围更厚更高的那个价值，这个透视就借助信仰达到了真正存在的价值。我在 这里做一个很简单的比喻，这里有两粒的鸡蛋，这两粒的鸡蛋都孵得相当成功了，所以两粒的鸡蛋里面有两只的鸡，这两只的鸡呢在里面差不多出来了，它们呢已经差不多出来了，所以在里面孵成功了，眼睛也好了，这个耳朵也好了，鼻子也好了，它们的脚嘴也好了，它们的脚也好了，翅膀都好了，什么都好了，现在就是差还没有出来而已。那么这两只的小鸡呢，他们就做对话，他们两只鸡中间呢就讲话，他就对他说，我听见你的声音好像我的声音，我想你同我有生命的同样的本质，请问你是不是鸡呀？他说是。你呢？我也是鸡，所以我是小鸡，我也是小鸡。你什么鸡？我是蛋壳中鸡。你什么鸡？我也是壳中鸡。鸡蛋壳中间的鸡吗？叫做壳中鸡吗？那么他就问他说，请问你看见的天地到底是什么？你认为整个宇宙是什么？他说宇宙不必讲，很现实，宇宙就是上我的头所顶的，下我的脚所踏的，上顶天，下立地，这叫做宇宙吗？这就是整个的大自然。所谓大自然，就是这个鸡蛋壳叫做大自然。这只鸡对他说：“真的吗？”当他讲到一半的时候，一撞把这个蛋壳就破了。一破了以后呢，这个头就伸出来。当他头一伸出来的时候，他突然就看见不是如此。他看见在有限的范围之外有无限的限制，在有限的鸡蛋壳外面有无限的天空，那个伟大的无限的天空现在就活生生的立现在他的面前。所以这只鸡呢转变他整个的观念，他就对那一个说，不是的，天地太大了，鸡蛋壳太小了。那个人说，神经病，天地就是鸡蛋壳，鸡蛋壳就是天地。他说不是的，天地是天地，鸡蛋壳是鸡蛋壳，不是的，鸡蛋壳就是天地，天地就是鸡蛋壳。所以他们的理性是相同的，他们头脑的功用也差不多的，他们都是台大毕业的，他们两个人的修问也差不多。不过呢，他们那一个对于突破都没有突破，但那一个经验呢，使他们产生了不同的理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一只鸡说天地不是鸡蛋壳，那一只鸡说鸡蛋壳就是天地，天地鸡蛋壳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但这鸡就不是如此，这天地太大了，鸡蛋壳太小了。天上有树叶在飘飘，有大风在吹，有云在浮动，有飞机在飞，就宇宙太大了。那个人说，你是神经病的人，你这一只鸡读了这么多学问，现在神经不正常了，明明我们所处的世界就是这样，你到底在讲什么？你有了宗教信仰，你已经神经不正常了，你有了宗教信仰，你已经脱离了现实，你现在更过一个自己自吹自擂的生活。这件事情你怎么样解释呢？这件事情不能解释，这件事情不能求证，除非呢他的壳也破了，当壳破了以后，盼望他还会在世界上，否则呢他永远不能得到解答。这是一个突破。什么叫做信仰？信仰就是突破现在的，透视永恒的。大家说，突破现在的，透视永恒的。信仰是什么？信仰就是超越暂时的，进入永恒的。大家说，信仰就是超越暂时的，进入永恒的。这个 breakthrough 突破就 transcends 超越，这个透视 transparent 这个透视，这个超越，这个突破，那就是信心的功用。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这里讲了许多关于这一类的事情，但是我要千万请你注意，不要把神话同神的话做一个混乱，不要把人本的同神本的做一个掺杂，完全不一样的。当上帝自我启示他自己的时候，通过猜想他是怎么样的时候，
虽然都在讨论同样的范围，但是有不同的来源、不同本质，所以我不能等量齐观。我们应当做一个很清楚、很清楚的分化：什么是人为的神话，什么是神启示自己的话，什么是以人为本所产生出来的突破，什么是从神那里清楚告诉我们、显明出来信仰的原委。这样的清楚，使我们脱离这暂时的相处，进到永恒的阶段中间。如果人没有永远的灵魂，为什么有永恒的观念？如果人没有永远的灵魂，为什么有永恒的影响？孔子只有活72岁，影响了中国这个中南半岛，影响了这个韩国，影响了东方世界2000多年。如果他只有活着72年，它里面会产生几千年的影响，那证明它不是暂时的这一部分所能概括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人有永恒的一部分，因为这永恒的部分，虽然有永远的理想，人有永远的观念，人有永远不朽坏的本质，所以产生了不朽坏的影响。这个影响是超历史性的，这个影响是超时间性的。因为人的暂时是在时间中间捆绑，里面却有永恒，是超越暂时同时间的。所以做人不容易，做人难，人难做，难做人，就因为人在这个中介性的中间产生了危机。我请大家的聚会中间不要走动，不要走来走去，请大家安静。人之所以为人，人的生命存在的困难，因为人介乎天与地之间，人的存在介乎灵与物之间，人的存在介乎淡与恒之间，虽然人的生命是困难，但是借着真正的信仰，信仰不是迷信，迷信不是信仰。大家说，信仰不是迷信，迷信不是信仰，信仰达到正确方向同真正的磐石根基的时候，这个信仰的本身就超越了现实的世界，也超越了所有迷信的范围。这是第三个。第四样，上帝造人的时候，把人造在善与恶的中间，所以当阳光飞到暗色的阴影里面，在阴影里面就分别善恶树木的果子，在善与恶的中间，人被造。当我们行善的时候，我们的心很安慰；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的良心控告得很厉害。这一种的功用是哪里来的？这种功用就是人存在的中介性而来的。当你进入社会的时候，你看见你从小所领受的教育是何等的单纯，是何等的可爱，是何等的理想化。但是当你进到社会里面的时候，你看见多少的人，他们用诡诈、用不择手段的方式，把人当作工具来达到他野心里面的理想，野心里面一切的想象。这样的人呢，他们正把人把自己当作自我玩弄的一种的工具，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而人被造在善与恶的中间，当你要做好事的时候，你里面有很大的推动力量，这是你应该做的，你做吧。但当你要行恶的时候，里面有另外一个声音说你不能如此做。请问这个善恶性的分界、良心的功用从哪里来？你说上帝在哪里？给我看一看，我就相信。我告诉你，谁把这个善恶感放在你的内心的深处？善恶感难道是心理学发展的结果吗？善恶感难道是人看见大自然许多不能解决的事情，因为恐惧的结果产生出来的吗？连进化论的大学者 Thomas Henry Huxley 他自己承认，良心的存在绝对不能用进化论来做解释。如果进化论是对，我要问你，在万物的进化当中，怎么样能够产生良心的果效呢？良心的果效如果被现在的新文化、现在的新社会认为是落伍的东西，那么我要问你，在进化论的学者中间，他们都承认良心的功用、道德的价值是人生很高尚的东西，而不是落伍的东西。这就证明今天的文化正在倒流，今天的文化正在反动，今天的文化正在衰退。为这个缘故，善恶的分界不清楚，这是20世纪。20世纪是一个没有界限的世纪，20世纪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世纪，20世纪是分不清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世纪。所以我们把这些分散在一起。但人被造原先不是如此，亚当被放在伊甸园里面，在那里有一棵的善恶树， 树上结的果子，上帝造人放在三米二的中间，让他有这个中介性的困难所产生将要来的价值。但是亚当夏娃没有走这条路，没有好好在善的事情上跟随主，所以结果他错误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康德在他的哲学思想里面提到这样的一件事情：良心的功用是无上的命令。所谓无上的命令，就是没有更高更高的，这最后最高的命令在人内心的深处产生出来。从这个哲学的名词来说，就叫做 categorical imperative。 那个 imperative 吩咐你，命令你，在你内心的深处叫你行善。你做人有人的责任，你做人有道德的责任，你做人有行善的责任。当你行善，你的良心赞同你；当你犯罪，你的良心反抗你，你的良心抵挡你，你的良心控告你，你的良心审判你。这证明神虽然看不见，已经借着自然的系统，借着良心的功用，把他的本性向人显明出来了。所以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人有神的形象；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人有道德性；人之所以为人，人被造在善恶的中间，这是存在必知的价值，这个叫做道德性的存在。我存在是什么样的存在？我的存在是尊荣性的存在。我的存在是什么样的存在？我的存在是领受启示性的存在。我的存在是什么样的存在？我的存在是信仰价值性的存在。我的存在是什么样的存在？我的存在是有道德功能性的存在。这是人的价值。第五样，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上帝造人，造人是生同时的东西。我是谁？我有一生，我有一时。所以在过去的历史中间，我是活着，但在以后的阶段中间，我会死去。就为这个缘故呢，我是被造在生同时的中间，这是中介性的第五个范围。我被造在生与死的中间，生是一个事实，死也是一个事实。我有一生，我有一死，你为死了就完了吗？你为死了就结束了吗？在美国一个大博物馆里面，有一些的东西特别要把人带到一种尊重生命的地步里面，所以他们就把那个穆里医生所写的 Life After Life 把它化成一个能够提供人回想人生价值的东西，做了一个部门。在这个部门里面，有个自杀过的人所讲的几句话继续不断用播音播出来。那又一个模型，那个自杀的女人一直在那里周围烦恼着多罪受，我懊悔我自杀，我懊悔我自杀，我以为死了以后就完了，其实不是如此。这个医生曾经检查了几百个曾经死过以后呢又复活过来，或者死过了，或者没有完全死，在那个阶段中间所曾经经历过的事情口供的摄录，在摄录的中间呢，每一个死了昏迷了再活过来的人都承认死了并不是结束。亲爱的青年人，圣经在2000年前早就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今天被造的生同时的范围中间，上帝说你吃这个果子的日子你必定死。上帝也在生命树，在伊甸园里面把生命树的果子放在那里，所以人被造不但在善恶之间，人被造也在生同时的中间。这一个存在的价值，这个存在的严肃性是太大的事情了。亲爱的青年人，我们今天就在生同时的阶段的中间。我不知道你在这个阶段中间今天走了多久。如果你是60岁，今年20岁，你已经走了三分之一；如果你60岁，今年30岁，你不太多，剩下一半罢了；如果你是60岁，现在40岁，剩下三分之一，已经走过了三分之二。前2个礼拜我见到一个老同学，我说我们记得吧，当我们还在高中的时候，常常讲你的前途如何，我的前途如何。他说是啊，那现在呢？他说现在就是这样啦，还有什么前途啦？前途没有啦。我说不是没有啦，现在有，不是前途后途，对不对呢？现在不是剩下前途，剩下后途。我今年差不多40岁了，如果我可以活50岁的话，剩下10年后途。千万不要以为你的生命是长得不得了，千万不要以为每天这样浪费时间可以变成一个惯例，千万不要以为你会长保你的青春。我告诉你，有许多许多年老的人，他们摆着头发空空的叹息， 为什么他们要好好应用他们年轻的阶段？但是这种东西只有老人的叹息，却不产生对青年的推动，那是何等可惜的事情。等到我们老了，我们也叹息，那我劝我们的孩子说，好好利用你的青春。他说，谢谢你老人家啰啰嗦嗦的关心，伟大而没有意义的爱，你已经经历了这些才讲这样的话，以后我老了我也会讲真的。等他自己老了，他也讲，他对他的孩子讲，他的孩子又同样的话告诉他，谢谢你爸爸啰啰嗦嗦的爱心，我又老了我也会讲这一套。等到一代一代过去，每一代就这样的生死之间被死抓住，这是何等可怕的事情。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人的死亡也要有一次来到。我问你，在生与死的中间，你用什么来建立你整个存在的价值？你用什么价值来填满你心灵里面的空虚呢？这是很大的一件问题。请问你怎么样处理你自己？圣经告诉我们，在生与死的中间，今天罪正在控制你，罪正在抓住你，罪正在辐射你。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在你生同你的时中间，所有的就是你的劳力，你的劳力被剥夺的时候，就产生了社会中间的剩余价值。所以资本家你越来越有钱，你越来越穷，所以起来革命反抗那些这个资本的人，劳工的人联合起来，工人大联合推翻阶级。这是马克思的思想，他所看的生与死之间的价值，整个的价值是用劳力做衡量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不单是如此，你要在永恒的生命，在永恒的生命中间，你不是受资方给你的剥削，不是受有钱的人给你的欺压而已，你更重要的乃是受罪的辐射、罪的捆绑、罪的控告、罪所给你带来一切无止息的灾殃。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圣经说上帝的话，作恶的人并没有平安。请问你今天的心灵的深处，你生命的价值达到了没有呢？我们不要做一个自己欺骗自己的人。我们生只有一次，我们死只有一次，在生与死的中间，你需要神的恩典，你需要上帝赦罪的救恩，你需要圣灵的大能，需要上帝的真理的引导你，使你走在正路中间，没有随便浪费你一生的日子。这是第五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第六样，圣经告诉我们，上帝造人，把人造在顺从面中间。我们今天可以顺从神，我们也可以背逆神。这个顺从面的中间是神造人的一个特别危机性的一个存在，很特别的记号。因为这个缘故呢，人有一个特别的记号，就是自由性。使人与众不同的地方，除了我们的尊荣性、启示性、信仰性、恶的性，不过昨天在这里所讲的那一个，这个理性、法性，还有这个德性以外，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还在造在顺从面的中间。在顺利面的中间，我们有一个自主性，我是自由的，今天我是自由的，你不要管我。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管人，不要跟人家管。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处理别人的事情，不喜欢别人处理。所以呢，老年人对年轻人说，你不要犯罪，你不要赌博，你不要做这样的事情，知道知道了，不必你管。你听见没有呢？你常讲这样的话语，因为你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自主性，我要自主，我的事情不要你管。但是请问你自主的那个权威是神给你的，但是你自主所用的那一个控制自己的力量，到底是在正义的范围或者在犯罪的范围里面的？今天许多犯罪的人，他们都正在用他们的自主性去做那些违背良心、违罪、违背社会公义的事情。有许多犯罪的人，他们也认为他们有足够的智慧来控制自己的自主性。在3000年以前，2900多年以前，有一个大君王叫做所罗门王。这个人讲一句话，我要随便犯罪，我要用酒、用女人、用爱情、用世界上的快乐来填满心灵的空虚，然后自己对自己说，我岂不是有智慧的青年人吗？让我的智慧继续引导我的生命。我个人对这一段的这个记载非常的兴趣。这个人类呢，自欺的开端，我要一面犯罪，一面用我的智慧来引导我自己。换一句话说，我虽然犯罪不要紧，不会过分，我有办法自己控制自己，使自己不进到堕落的地步。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 正如信仰是超越理性的，照样犯罪的行为也是超越理性。当你清楚不清楚的头脑正在有错误的观念产生的时候，你整个人不能用你的智慧，也不能用你的理性来控制你自己，就在模模糊糊的中间，你把你一生的幸福出卖了。就在模模糊糊的中间，你忘记你是有知识有学问的人，你是知识青年，你是在社会上应当大有作用的青年。曾几何时你失去控制，你就把你的灵魂出卖了，你就走在犯罪的道路中间。今天你所做的同十年前你的理想有何等大的分别，今天你外面所得到的同里面所失去的有何等大的本质上的差异，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这次我们的主题是赔赚赚赔，今天有多少人认为他们在赚赚赚赚？请问你赚到什么？你赔上什么？你所得罪的是什么？你所失去的是什么？我们不要自欺欺人，我们接受领受的东西，这是世人认为是的，世人认为有的，世人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但那个价值的本身有多大的耐久性？那个价值的本身在永恒的世界里面有什么地位呢？亲爱的青年人，我们今天的知足是一个怎么样的知足呢？今天我们的知足是在真理范围里面的知足，或是在一个自我出卖的知足里面？神造人，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上帝说我是主，人照着神的形象造，所以人也说我是主，神说我是主，人说我是主，所以呢，这个主同那个主就引起了主权的冲突。你看见了没有呢？只有人有这个权利，因为连这个权利也是神赐给你的。换一句话说，上帝把反对他的权柄给了你，所以你可以用，你可以用你所领受的自由去反对神、抵挡神，随便处理你的生活。但是你却不能在这个相对性里面逃避你自由所带来的祸患。如果你的自由没有好好与神之间产生正面的关系，你的自由乃是自己捆绑自己的自由。我在这里做一个很简单的比喻，这个比喻是这个改革家马丁路德提出来的，请你注意，现在在这个平面的上面有那一粒的圆珠，这一粒的圆珠呢，它因为可以自由向左相应的摆动，所以它现在就在那里摆动。当它摆动摆动，向前向后向右向左摆动自然自在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界段它超越了它的范围，所以摆下来掉到第二个层面上。当它掉到第二个层面上的时候，从现象来看，这一粒圆珠还是照样的向前向后向左向右，你明白吗？它的自由的功能还是一样的，它可以向前，它可以向后，它可以向左，它可以向右，它还是自由。正在这上面是自由，在下面也是自由，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它没有自由回到原来的地方，你明白吗？它有自由在下面还是自由，自由自在。但这个自由按形态来说，按功用来说是会过于简单，但是按地位来说已经失去了。今天整个世界的情形就是这样，杜威的自由教育已经把美国少年带到一个无机放荡的阶段里面。今天杜威这时候对中国的流毒是大的不得了的。当这个二十世纪初叶，我们中国请了杜威博士，请了罗素博士，两个人到我们中国到处大学演讲，反基督教的运动、反圣经的运动、反对信仰的运动展开了全国知识分子那个没有理性的那个暴动的中间。但你看见什么呢？这些人把中国、把今天的社会、把西方的社会带到一个仍然自由却失去原来身份的那种阶段的中间。这些事不是理性所能完全了解的，但是事实就是如此。亚当在上帝面前，神说你可以顺从我，你也可以顺从你自己。神说如果你照我的话来做，那么你就是享受我给你的恩典，你照着你的意思做，你要受我的审判。人被造的顺同孽的中间，我们这个尊荣性、启示性、信仰性、道德性同存有的自救性，这些东西是我们加重所在，加重我们的自主性。你说上帝啊，我反对你，上帝说我知道，连反对我的权柄也是我给你的，你要反对我是你的事，但是你对我的反对是根据什么？ 你对我的反对是基于什么？你对我的反对是在什么范围里面？你对我的反对结局是什么？你想过了没有呢？这些的事不太简单，这些事是伟大很隆重的一个系统，我们应当一生的研究人性和人性误用自由所达到的所引起的一切的困难。这不是太简单的事情，这是整个人类的问题。我许多时候对青年人讲到，我不是单单强调那个强调那些细节的个人的问题，我要提到整个人性，整个宇宙人类的价值，人类的意义，同人存在的责任的问题。亲爱的青年人，我盼望台北的青年对自己的存在有这样深刻的认识，然而我们不随便在整个社会的构成中间不尽我们当尽的责任。这是第六样。最后一样，神造人，把人造在神同鬼的中间，这是最后一样。这最后一样的中介性，最后一样的危机性，比任何一个危机性还更大。人之所以为人，一个人被造在哪里？人被造在天地之间，云雾之间，恒泰之间，沙漠之间，生死之间，顺逆之间，神鬼之间，在伊甸园里面有上帝的声音，在伊甸园里面也有撒旦的声音。上帝的声音是绝对的，撒旦的声音是相对的。上帝的声音是肯定的，撒旦的声音是不肯定的。上帝的声音是根据至高的权威同智慧定的，撒旦的声音是根据堕落以后的理性所分析出来的。上帝说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撒旦说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上帝说，撒旦说上帝难道说，所以就把相对的绝对化，把绝对的相对化，人就因为这样的缘故处在相对而绝对，绝对而相对的这个中介性的中间。所以说做人很难，你这样做也不对，你那样做也不对，但是这个困难所包含的价值是不容忽视的。人被造在神同鬼的中间，这是最后一样，这是很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从前常常想，我上帝为什么不造我眼睛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这样如果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我过街的时候就不必手忙脚乱了，我就这样走，这边看前面来的车，后面看后面来的车，我平安的度过街。但是神造人两个眼睛在前头，两个耳朵向前头，一个口向前头，后面光秃秃做什么？为什么后面没有眼睛？为什么后面没有鼻子？为什么后面没有嘴巴？为什么后面没有耳朵？是不是给我们睡觉的时候比较平安，否则辗转不能成眠呢？为什么上帝造人两个眼睛向前，两个耳朵向前，一个鼻子两个孔向前？为什么不要一个鼻子一个孔？为什么不要一个口两个孔？为什么不要两个一个眼睛，要两个眼睛？我这个安排太奇妙了，这个安排里面所包含的意义，所包含的智慧，科学家没有资格解释，哲学家可以想一想。2000多年以前，希腊的大哲学家 Xenophonus 这个人讲一句话， Nature give us 2 eyes and 2 ears but 1 mouth so that we must not talk more than what we see and what we hear。自然给我们两个眼睛，给我们两个耳朵，只有一个口，乃至告诉我们多多看，多多听，少讲话。这是 Xenophonus 的解释。 Xenophonus 是2000年前的哲学家，现在我们用基督徒的眼光来看，讲比他更深的话，要不要听？上帝造你两个眼睛给你看善看恶，上帝造你两个耳朵给你听是听非，上帝造你一个口要你做善同真理的见证，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多说就是出于撒旦。这是耶稣基督的话语。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是人，我们被造在天地云雾恒大善恶生死顺逆神鬼之间，请问你站在哪一边？上帝把我们造在人的阶段中间，这个中介性，这个危机性，这个反合性，这个相对性的存在是一个困难，但是这个价值太大了。当我们可以站在神那一边，在真理的这一边，在生命的这一边的时候，我们可以定这世代的罪。但是当你偷窃，你走在犯罪的道路中间的时候，你是出卖你自己。我很爱引用，我告诉你，上帝造人太奇妙了，从1930年代 stereo 就是这个立体的音乐开始出来了，这个叫做什么立体的音响设备就开始出来了。这样呢就制造了两个 speaker 不是一个 speaker。 到了1952年开始，唱片公司推展这一个出卖，这个开始这个面试这种这个立体的这个唱片，那两个 speaker 不是一个 speaker。 但是上帝从亚当被造开始就是两个 stereo 不是 mono 了，上帝从起初造都是音响就是立体的不是单一年的。而这个呢叫我们看善看恶，叫我们听是听非的结果，并不是我们没有立场。一个伟大的青年人，一个有价值观的青年人，是一个有立场的青年人。一个真正产生价值的青年人，是一个不两边都可以乃至选择真理的青年人。请问你是不是这样的人？耶稣基督说，我到这个世界上来是为真理做见证。耶稣基督说，我是世界的光。今天如果你从历史中间把基督挪去，把基督徒从基督教信仰上帝的爱在信徒身上的发挥的一切的影响挪去的话，你会看见这个世界是何等可怕的世界。如果在中国的历史中间你把基督从对基督的信仰挪去，你发现中国现在的历史也达到何等可怕的地步。谁最先把满清留下的鞭子剪断？谁最先把缠脚布拿开？谁最先破除迷信？谁最先按平民教育？谁最先提高妇女的地位？谁最先把女人送到外国去留学？谁第一个拿到医学博士的女子回到上海开大学？这些都是基督教的功劳，这是基督徒的信仰所产生出来的果效。但是今天中国就缺乏基督徒的历史学家，所以让那些没有信仰的历史学家遮盖了神在中国所做的工作，让我们今天呢就得到一个歪曲的报道，把神的恩典埋没掉。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西方的社会那些守住圣洁的人，今天西方的社会那些真正慈爱的表达，都是在神的爱和真理里面产生影响的。有许多许多的非基督徒已经受了神的工作在他身上渐渐的影响，他不知道。今天我们应当做见证，你是人我是人，你是社会青年我也是社会青年，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的阶段中间应该勇敢站立起来为真理做见证。你是谁？你是人，你被造在神与鬼的中间。请问你是中立的吗？你真的是中立的吗？你可能中立吗？不可能的。只有两条路，第一条站在神那边为神做见证，第二条跟鬼走败坏的道路来抵挡上帝。请问你是哪一种人？有哪一个青年你是今天晚上我听了这一篇的信息，我愿你咬定牙根死守立场，站稳我的岗位，有原则的处理自己，站在神的一边领受他的救赎，领受他的真理，在这个世界中间为神做见证，成为上帝的见证人。请问我肯，你肯不肯？你肯不肯今天把你的生命交出来，把你的存在放在祭坛上，让真理得着你，也让真理使用你，你愿意不愿意？你愿意不愿意？我们低头祷告。